雅各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是主耶稣的肉身兄弟雅各。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表明主耶稣基督与神同等，两者可以相提并论。在主耶稣复活以前，雅各并不相信他，但主耶稣复活以后，雅各却成了门徒，承认复活的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基督，从此一生由主耶稣基督支配掌管，不再以主耶稣的兄弟自居，而是自称主耶稣基督仆人。散住十二支派之人，只居住在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基督徒。主前722年左右，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掳去；主前586年左右，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主前63年，又有一批犹太人被罗马将军庞贝掳到罗马为奴，而几百万希腊化的犹太人则是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定居于叙利亚、埃及、小亚细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各大城市，主要从事贸易。根据古希腊史学家、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记载，在整个世界里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没有犹太人，或在经济上不受他们控制的。正因如此，福音通过散居的犹太人很快传遍了罗马帝国。今天信徒也是散住在世界上的属神百姓，要在世人中显明我们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请某某某安，是希腊书信典型的问候方式，原文在别处又被译为喜乐平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二至八节的主题是在试炼中忍耐祷告。第二节的喜乐原文源于第一节最后的请某某安，两者谐音，把两个段落连接起来，表明二至四节所教导的内容就是为了让收信者得着喜乐。当时各地的犹太信徒正落在百般试炼中，遭遇各种难处和逼迫，但雅各却劝勉他们不要焦虑、沮丧、抱怨或灰心，而是满有大喜乐，不要把试炼当作惩罚、咒诅或羞辱，而要知道那是神用来熬炼我们信心的试验。试验原文指金银被火熬炼的过程，可以炼净杂质，验明真伪。逆境的熬炼可以炼净我们的信心，并且使我们认识到信心的真实性，从而得着强化，产生忍耐，更加坚定持久地面对困难。第四节可译为，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使你们能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忍耐只是让我们得着属灵益处的开始，若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我们就不能走捷径，而要在忍耐中接受神恩典的训练，让患难使我们属灵的视线更加清晰，视野更加宽阔。人在困境中总是难免心乱如麻，盼望赶快熬过去，但神的心意却是要我们的信心和生命在试炼中成熟到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的地步。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信心的开头是神的恩赐，信心的成长 是神的工作，而神做工的方法就是允许百般试炼临到我们，让我们的信心经过一次次的试验，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过克己、正直、敬虔的生活，本于信，以至于信。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第五节的缺少，原文与第四节最后的缺欠是同一个词，把两个段落连接起来，表明五至八节所求的智慧是为了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使你们能又完全又完整，一无所缺。当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默然忍受已经很难了，怎么还能把落在百般试炼中当作大喜乐呢？如果做不到，我们就应当向神承认自己是缺乏智慧的，大胆地求神赐下能带来喜乐的智慧，而不只是赐下忍耐。神是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无论我们多么失败，多么软弱，只要我们回转认罪，承认软弱，他都不会斥责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能帮助我们用喜乐面对试炼的智慧，不是更多的知识，而是属灵的判断力和正确选择的能力，使自己能心意更新而变化，让主的喜乐使自己的喜乐可以满足，而主最大的喜乐就是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就。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是正确祈求属灵智慧的态度。这信心既不是自信，也不是正面积极肯定的思想，而是根据神的应许。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主耶稣也应许，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因此我们若凭信心求智慧，神必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相反，那疑惑的人对神的应许并没有把握，态度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此没有信心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一面想跟随神，一面又留恋世界，一面想得着益处，一面害怕试炼，结果既被神厌恶，又被世界抛弃，就像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既不能回到埃及，又不能进入迦南，结果死在旷野，不能进入属灵的安息。反过来，神允许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也可以使我们尝到心怀二意的人的恶果。因此学会专一的信靠神。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九至十一节的主题是不要陷入财富的试探。十至十一节引自以赛亚书四十章六至七节。第九节原文的最后一个词是他， 第八节原文最后一个词也是他，把两个段落连接起来，表明九至十一节所描述的物质贫富、人生起落，既是百般试炼之一，也最容易使我们成为心怀二意的人。一个人若要做到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首先不能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一面侍奉神，想得天上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一面侍奉马门，随从世界的贫富价值观。第九至十节可译为，卑微的弟兄要因高升而夸耀，富足的却要因被降卑而夸耀，因为富足的人要消逝，如同草上的花一样。意思是，被降卑的富足者要像被升高的卑微者那样高兴，因为这样可以让富足者看透财富的虚幻，以免陷入财富的试探。第十一节可译为，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他美丽的样子就消失了。那富足的人在他一生的奔波中也要这样衰残。以色列的东风来自干燥的沙漠，炎热的程度可使花草在一日之间枯萎。同样，人的生命也和草一样脆弱，地上的财富就像花的美丽一样短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十二至二十五节的主题是，从上头来的真道帮我们忍受试探。在原文中，十二节的有福和二十五节的得福是同一个词，十五节后半部分的生出和十八节的生了是同一个词，这两个关键词在本书中只出现在这里，提示十二至二十五节是一个完整的交错对称结构。A. 神借着试验赐下祝福。B. 人的私欲是试探的源头。B1. 神是恩赐和赏赐的源头。A1. 人借着行道领受祝福。第十二节原文的第一个词有福，与第十一节原文的最后一个词衰残谐音，把两个段落连接起来。神允我们忍受试探，不是为了让我们衰残，而是为了让我们有福。人若要对试炼有正确的态度，首先必须看见试炼的益处。人若看不出试炼的益处，可以向神求智慧。若是凭着信心求，神必会赐下智慧，让他能用大喜乐去面对试炼，并且因着忍受试探而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生命的冠冕比喻生命成熟的喜乐，就像运动员忍受锻炼的压力而使身体的耐力增强一样。冠冕原文可以指运动会中颁给得胜者的花冠，也可以指在筵席中给客人戴上花冠，表示快乐之情。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神允许我们忍受试探，但试探的源头不是神，而是人内心的私欲。一，被试探的人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把失败的责任推诿给神，这实际上是试探神。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不会用任何犯罪的欲望来引诱人。在原文中，试炼 trial 和试探 trial 是同一个词，试验 test 则是另一个词。神的试验是要把我们的杂质炼净， 而试探是要引诱人犯罪，试验是要把人带向神，试探是要把人推离神。二，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本质上是自己引诱自己，所以要为自己的犯罪负责。受试探并不是犯罪，屈服于试探才是。因为人不能阻止飞鸟从头顶飞过，但却能拒绝它在头上搭窝。来自撒旦和世界的诱惑，只有被人接受为内心的私欲，才会牵引诱惑我们。我们若体贴肉体，任凭私欲决定我们的抉择和行为，私欲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十六节可译为，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被欺骗了，意思是在试探中不要自欺欺人，诿过是非，而要承认自己的罪，仰望神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因为神不是试探的源头，而是各样美善的恩赐的源头，他不会给我们犯罪的意念，而会给我们各样全备的赏赐。而受试探的人总是害怕有所失去，渴望有所得着，不确定神的供应是否符合我们的所需。神不试探人，人的私欲是生出罪来，生出死来，使我们成为转瞬衰残的草上的花。神却是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也会在试炼中赐下圣灵、出路和能力，让我们能忍受试炼，得着生命的冠冕。日月星辰会改变转动，但创造他们的众光之父却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对我们的旨意不会前后不一。神不会一面用真道重生我们，一面用试探毁灭我们。他若允许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也会赐下够用的恩典和忍受的出路。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既然神不是试探的源头，而是恩赐和赏赐的源头，并且已经用真道生了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的人就应当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结出行道的果子，好让人能忍受试探，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领受真道的正确态度是：一，快快地听，积极地领受那所栽种的道；二，慢慢地说，仔细思想，不要急于对面临的困境和神的旨意下结论；三，慢慢地动怒， 存温柔的心，谦卑顺服圣灵的管理，不屈服于试探。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用人的怒气去替神做工，是信徒挥之不去的一个试探。但神所喜悦的公义，绝不是靠着人肉体里出来的怒气实现的。神用真理光照人，用恩典挽回人，而人的怒气只是体贴肉体，不顺从圣灵的表现，只会惹动别人的肉体，败坏弟兄的生命，只能发泄情绪，把人推离神，对于神的工作毫无帮助。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可译为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积累的恶毒，也就是除去自己的私欲和私欲生出的罪。因为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的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无法领受那所栽种的道。人若真正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必然会将真道活出来，因为知道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而单单听道却不行道的人，恐怕并没真正重生得救，只是自己欺哄自己。许多人听道而不行道，并不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而是为了多一点圣经的知识，多一些属灵的感觉，因此他们就像在镜子里匆匆一瞥，并没有时常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道并没有扎根于心中，只有表面暂时的印象，随即忘了。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就是使人重生得救的福音真道。这律法是完美的，并不是为了约束人，相反，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人若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使人能忍受试探。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1:26-3:12的主题是在试探中行道。在原文中，26节的勒住和3:2的勒住是同一个词，27节的保守和2:10的遵守是同一个词。这两个关键词在本书中只出现在这里，提示1:26-3:12是一个完整的交错对称结构。A 要勒住舌头 ，B 虔诚必然伴随行为 ，B 一信心必定伴随行为 ，A 一要制服舌头。一方面，一个真正行道的人，首先在于内心的顺服。一个人能否勒住他的舌头，是他内心光景的标志，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个真正属灵的人，说话带着基督的恩典，能够造就人。一个管不住口舌的人，言语里都是自己的意见和情绪，只会败坏人。因为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里面并不顺服圣灵的管理，只是自以为虔诚，欺哄自己的心，实际上是一个听道而不行道的人。另一方面，虔诚的本质就是顺服神，活出神的性情。因此，在神面前，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必然会伴随着外面的行为。首先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代表爱人如己，不是根据人的同情，而是根据神的性情。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代表爱神、亲近神、 不与世俗为友，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信徒是蒙神保守的人，但神的保守并不是人放松懈怠的理由，反而是人保守自己的根据，而不保守自己必然被神管教，因为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正因为信徒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对自己的保守才不会徒劳落空，所以立约之民有责任守住蒙召的地位，信徒有责任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背景，雅各书的原文是希腊文，又被称为雅各的信，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被称为一般书信或大公书信，因为这些书信都没有指明特定的收信人，而且作者并非保罗。教会传统认为，本书的作者是主的兄弟雅各，他并不是十二使徒之一，而是主耶稣的肉身兄弟、公义者雅各。在犹太人占主体的耶路撒冷教会被称为教会柱石，因此他有足够的影响力劝勉散住十二个支派的人。大约主后62年，在罗马巡抚菲斯都去世、新巡抚到任之前，大祭司亚纳二世乘乱将雅各处死。本书的写作时间可能比较早，内政是一，与旧约和犹太人的传统智慧一致，除了两节提到主耶稣基督的经文，所有的犹太人都能接受本书的教导。二，散住十二支派之人这个称呼表明当时各地的教会以犹太人为主。三，教会聚会的地方被称为会堂，表明犹太基督徒还可以在犹太会堂里聚会。四，教会的组织比较简单，只提到长老和教师。五，特别提到犹太人的中心信条，神只有一位。六，没有提到关于犹太礼仪方面的争论，可能写于主后49年耶路撒冷会议之前。虽然本书可能是新约圣经最早写成的书卷，但被接纳为正典的过程很慢。罗马帝国的东方是犹太人主要的散居地，所以东方的教会很早就接受了本书，但西方的教会比较慢，直到主后397年的第三次迦太基会议才确立本书的正典地位。本书最初的读者是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信徒，当时他们正在面对各种艰难的处境，遭受逼迫，生活贫困，被富人欺负，甚至被其他信徒歧视，以致教会中出现了许多纷争，信徒心怀二意，在神和世俗之间摇摆不定，信心无法转化为行为。因此本书的目的并非系统地教导福音的真理，而是要求信徒活出福音的实际，所以文风简洁，贴近生活，用了50多个命令句，反映出许多登山宝训和箴言的思想，被称为新约的箴言。本书的文学结构也像箴言那样，每段之间好像缺乏连贯性，实际上都有巧妙的内在联系，整体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问安， B. 在试炼中忍耐祷告， C. 不要陷入财富的试探， D. 从上头来的真道帮我们忍受试探， E. 在试探中行道。第一，从上头来的智慧帮我们抵挡试探。 C.富人容易陷入的试探。 B1 在试炼中忍耐祷告。 A1 结语。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质疑本信的重要性， 认为雅各书与保罗因信称义的教导对立，但加尔文和莫兰顿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本信关于因行为称义的教导与保罗因信称义的教导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雅各从正面肯定信心必然产生行为，保罗从反面强调只有信心才能带出行为。因信称义的信心乃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因此，虽然行为并不能产生信心，但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做我脚